常年期第34主日，基督君王节，丙年，犹太人的君王。恭读圣路加福音第23章35到43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民众站着观望，首领们耻笑说，别人他救了，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缚者、被选者，就救救他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前来把醋递给他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在他上头有一个用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成的罪状牌，这是犹太人的君王。悬挂着的凶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凶犯应声责斥他说，你既然受了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当当的事。随后说，耶稣，当你为王时，请你纪念我。耶稣给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教会把常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啊，定为基督君王节，这个意义非常美丽，因为常年期的最后一主日也象征着我们人类的终结。那么人类的终结就是以基督为王圆满的一天。圆满是说基督的君王的职位就像耶稣在讲的有一个比喻，我们前两天刚讲过的，就是那一位到远方去取得原属于自己王位的人。也就是说，基督的君王职位，它有一个逐渐慢慢实现的过程。圆满实现的日子，就是人类的最后一天，天地终结之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在基督君王节，教会选择耶稣受难的读经。因为基督君王是犹太人的信仰，这个君王跟世俗的君王不一样。那么犹太的君王到底是什么样的君王呢？换句话说，为什么犹太人的君王是被人嘲笑以失败收场的君王？再者，到底是谁在嘲笑谁？我们在读的今天的福音里面看到，整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高悬是被嘲笑的，是一位被嘲笑的君王。那么我们问的是，谁在嘲笑谁？是世界在嘲笑耶稣，还是耶稣被世界嘲笑？那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啊，咱们就得要从头说来。从头说来，因为犹太人君王的故事根植在他们祖先的信仰中，犹太人的信仰是信仰的历史。不谈信仰，不谈历史，也就不能了解这个民族，更不能明白君王的含义。大约3700年多以前吧，他们的第一位圣祖亚巴郎就是第一位奠定君王模样的人。他在埃及的法郎面前，我们熟悉这些圣经里会记得啊，就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丢人现眼，软弱无能，是一个要靠自己的女人存活的男人。可是就是这样的亚巴郎淘汰了强大的法郎。其实这是就好像两个君王的见面，一个是强大的埃及，埃及在当时是世界的霸主，世界就像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厉害等于。而亚巴郎呢，啥都没有，无儿无女，法郎却子女成群。可是今天谁还能看到法郎的踪影？只能听见金字塔里面的呻吟声。而亚巴郎的子孙 却遍天下。哑巴郎之后呢，是梅瑟的故事，这个故事更发人深省。40年的血气之勇，40年的艰苦奋斗，一瞬间灰飞烟灭。这听过我讲这故事的，我在这里不能给大家详细讲啊，就是哑巴郎的生命啊，分3个40年。啊，我先讲的就第一个40年，就是血气的人性的40年，也简单的就给完了，一瞬间就不见了，灰飞烟灭。另外，哑巴郎就在旷野里40年的沉默，我称他为40年的羞臊失败，40年的孤独沉默，终于换来了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前的浮浮朝拜。天主一下把他提拔了，就是说哑巴郎，就是说梅瑟，他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沉默失败这样的一个过程。梅瑟和法郎也就成了一幅图像，一方面是儿童妇孺老弱参兵，一方面是军政严明亏明假亮，一方是人才济济财力雄厚，一方是孤单影只笨嘴结舌。这梅瑟和法郎双方的胜负是不用质疑的，谁成谁败立见分晓。可是谁知道一瞬间乾坤调转，天旋地转，哭声变成欢笑，哀歌成了颂歌，直到今天这种信念依然在犹太人的心间。我们今天看以色列子民，这种不失望的信念依然在他们的心中。再稍后，以色列子民历史上出现了两位君王，两个模样，两个结果，就是撒乌尔君王和大卫王。大卫是我们叙述的重点，撒乌尔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君王，众望所归，前途无量，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全占。可是呢，谁知道在才华四溢背后藏有重伤，在功成名就里面埋藏着丧亡，虎头蛇尾，外强中干，昙花一现，令人感伤。撒乌尔君王是个悲剧失败的君王。就在这悲剧失望之际，一位领袖登场，他是以色列的荣耀，是理想的君王，是后来摩西亚预像大卫圣王。而大卫圣王之所以被称为圣王，也并非他一尘污染，从来没有失败过，而是他对圣的追求仰赖，特别是在他深陷罪恶面临丧亡之时，他怀着希望祈求那位能拯救哑巴郎伊萨克雅各伯脱离丧亡的圣者宽恕和怜悯。他的悔改，他的泪水赢得了天主的欢心，他为以色列子民奠定了君王的模样。什么样子？对上主忠贞不二，谦逊敬畏，对天主的仁慈深信不疑。与撒乌尔君王比较起来，大卫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得天独厚的奇遇，没有高人一头的英姿，没有凶霸天下的气势，甚至连德高望重的撒母耳先知都不看好他。当时撒母耳先知去选大卫的选君王的时候，他不看好大卫，他看好的是大卫的哥哥们。大卫是个什么？是一个当君王的时候，他是一个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让一个少年去担任君王之职，对世界来说简直就是戏弄。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如何担任领导万民的重任呢？可是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天主偏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选了世界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刚强的。甚至天主召选了世界上卑微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天主偏偏拣选了被世人称为懦弱的去羞臊那强壮者。这是格林多人前书1章27到29节。果然，大卫这位少年一步一步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兵士走向以色列的王位，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君临天下，四海升平。可是谁又曾想到，突然间天色大变，大变，雷电交加，本来平静的耶路撒冷狂风肆虐，全城摇动，平安中危机四伏，熟睡中盗贼来袭。就一件事儿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原来只有天主才是真正的君王，只有天主才是圣洁的真神，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包括大卫圣王也不例外。在这位宽宏大度、勇敢刚强、虔诚谦敬的君王里面，其实大卫一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些，也藏着每一个人都一样的邪恶、懒惰、骄傲、自私和淫乱。没有天主，无论平水都是那样可怜，君王也是罪犯，奸淫、奸诈、杀人、虚伪，无一幸免。于是犹太人又陷入了绝望、无奈、可怜的境地。我们原以为，谁知道，众百姓泪流满面，悲痛哀嚎。那这种心情恰似厄马乌路上的两位悲痛绝望的门徒一样。这两位门徒向耶稣说，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这两位门徒说什么？我们原指望，可是就在哭泣的时候欢笑来到，绝望的时候希望出现。一句简单沉痛悲痛欲绝的忏悔声响起，就一句话，我得罪了上主。大卫的话没有借口，没有推诿，没有失望，甚至连悔改的力量都是来自上主。不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不为自己的罪恶找理由，自己本来就是个罪人。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一个罪人有什么资格与天主讨条件？唯有求主仁慈怜悯我，以你的丰厚慈爱消灭我的罪过。这就是大卫的祈祷。这一位罪人的君王，这是一位被人嘲笑讽刺的人，一位奸淫杀人的君王，还有什么资格说拯救百姓，为百姓带来平安？大卫面对他人的嘲讽和嘲弄，无言以对，唯有以泪洗面，因我有罪，降此灾难。哎，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谋害我的性命，这本雅明人更将如何？让他骂吧，因为上主吩咐了他，让他骂大卫。如果上主吩咐他说，你咒骂大卫，谁还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大卫在受到罪的教训之后逃难的时候的祈祷。哭泣并非哀嚎，悲痛并非绝望，这就是大卫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犹太人君王的信仰。也许上主会怜视我的困苦，会将他今日的咒骂变成我他日的幸福。撒母耳记下16:12。大卫这位犹太人的君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一位哭泣的君王，一位羞惭满面、自卑自贱的君王，他的哭声是为另一位君王预备道路，他只不过是君王的意象，那一位才是真正的君王，王中之王，主中之主，纳撒勒人耶稣。以后大卫上了橄榄山，一边上一边哭，蒙着头赤脚，随着他的百姓也蒙着头哭着上山。每次我读到这里都感动非常，这不就是主耶稣吗？这不就是那位背着十字架上山的基督吗？他背负着大卫的痛，背负着犹太的百姓，背负着全人类的罪恶，上山哭泣的天主。只有他才是人类真正解放全人类的君王，他是世界上所有君王中的模范，所有的君王都是他的臣民。他是圣善的、无辜的、无玷的、别于罪人的、高于诸天的。他无需像大司祭一样每日要为自己的罪后为人民的罪祭献牺牲，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只一次而永远完成了这事。 卫是犹太人理想的君王，并非说他是完美完善的君王，而是从他那里看到了未来君王的影子。随着大卫的去世，犹太人的君王梦变得曲折蜿蜒，活隐活现，因为在后来的君王身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邪恶，并且邪恶的君王占据了整个以色列君王史，可以说十分之久。理想的君王犹如凤毛麟角，所以君王这是一条进化之路，也是一条战斗之旅。随着曲折坎坷的君王历史，犹太人的心被净化，世俗的灵魂被炼净，借着潮起潮落、国破家亡、濒临绝望的考验，在以少数的犹太人心目中保存着纯正的摩西亚王国的信仰。以撒以亚先知书第11章4到9节说，他将以正义审讯卑贱者，以公理审判世上的卑微者，正义将是他腰间的腰带，忠诚将是他卸下的佩戴，豺狼将与羔羊共处，虎豹将与小山羊同宿，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一个幼童即可带领他们，母牛和母熊将一同牧放，他们的幼狮将一同俯卧，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儿将游戏于辐射的洞口，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深入杜狮的洞穴。在我的整个圣山上，再没有谁罪恶作恶，也没有谁害人，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犹如海洋满溢海水。在经历了千年的苦痛日子中，犹太人被净化中得出，这位墨西亚达卫之子，犹太人的君王，就是一位像达卫一样受苦受辱的君王，只是他没有罪过。他是君王，又像仆人，是一位为众人受苦的仆人。以撒以亚先知第50章6到7节接着说，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给我喘我呼吸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此为耻，所以我板起脸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这就是以撒以亚先知描述的那位受苦的君王。受苦受辱是这位君王的武器，是征服邪恶骄傲的力量。虽然受苦受辱，依然是君王，依然君临天下。请看我的仆人必要成功，必要受尊荣，必要被举扬，必受崇奉。以撒以亚先知书52章13节，在世人眼中那是凌辱嘲笑咒骂，在天主眼中却是光荣赞美和称扬。这就是犹太人的君王，这就是渺小微末却永远存在，软弱不堪却永不灭亡犹太人的君王，就是被比拉多所宣告，也是被比拉多所嘲笑的十字架上的君王。下面我就看犹太人的君王耶稣，他是一个什么君王？被人嘲笑的君王。注视着主耶稣，仰望着这位被人嘲笑、讥讽、咒骂的犹太人的君王，与他同行，与他相报。莫管2000年前加瓦勒山震天动地的那一幕，用安静的心去聆听、去体验、去朝拜、去谦卑地问，这是谁在嘲笑？这是在嘲笑谁？表面上是世界在发出嘲笑，是魔鬼爆出咒骂，但仔细聆听，这嘲笑也是来自犹太人，来自虔诚的犹太人，来自基督徒。犹太人借着世界的口在反问世界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的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这个声音使当时法利赛人、犹太人经师们讥笑耶稣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声音也是基督徒发出来的，向世界的列王发出的质问和嘲笑。从古至今，多少帝王，多少个自以为能拯救全人类的帝王，三皇五帝、始皇汉武、唐宗宋祖， 一代一代的帝王，又有几个人能够讲他们个人的事，从他们个人的十字架上下来？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救恩？又有几个君王可以自称为圣王，一尘不染，一生无过？又有几个君王双手没有沾过鲜血？又有几个君王没有罪过，可以问心无愧？没有，一个也没有，除了那撒勒人耶稣。别人他救了，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福者、备选者，就救救他自己吧。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别人他救了，他却救不了自己。世界的君王啊，你连别人都救不了，你今天救人，明天杀人，你左边赞美，右边嘲笑，你一边治疗，一边伤害，一边解放，一边捆绑。当你嘲笑犹太人的君王的时候，说别人他救了时，扪心自问，你真正的救过别人吗？咱们问问世界上任何一个，请问你杀的人多还是救的人多？多少次你救人是为了让人成为你的奴隶，你把别人拉出火坑是为了让人成为你的染料。你说救救你自己和我吧，这是那个左道说的。世界的君王啊，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不量力，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你一个罪人怎能建立天国？一个不完美的人怎能建立完美？一个满身罪恶的人怎能建立圣洁的国度？你抬头看看你所咒骂的耶稣，他虽被定罪却无罪可定，他虽被嘲笑却嘲笑那时嘲笑他的人羞臊，他虽被钉死却死而复活，他虽不自由却将自由赐给所有信赖他的人，他虽被捆绑却是甘心情愿，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没有人可以捆绑他。不要说他，就是那些信赖他、跟随他的弟子们的自由，世界也不能动摇他们分毫，世界也不能伤害他们一根头发。世界呀，希望你的嘲笑、咒骂声能够使你自己惊醒，你应该怀着敬畏朝拜他，怀着忏悔向他哀嚎，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救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人从没有做过不正当的事。我们应该听听这句话，这是右道向我们说的。世界呀，你应该谦卑敬畏，不要再倔强傲慢，死不悔改。你不看看自己成了什么样？天昏地暗，环境污染，满身疮痍，癌症漫天，军备竞赛，危在旦夕。你已经快到末日了，你再不向天呼求，你再不悔改，你将自取灭亡。请你再也不要狂言人定胜天，请你再也不要妄想长生不老。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给你点聪明就高科技宇宙飞天。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科技，什么叫高天。不要再夜郎自大，不知好歹。你的寿命已在眼前，即使健壮也不过80寒暑，即使你垂死挣扎，靠着你的高科技也不过多活几年。苟延残喘，苟延残喘，空虚孤独的活着不是祝福，是诅咒。找不到天主的人活着就是死亡。世界呀，希望你能够在犹太人的君王、十字架的天主面前忏悔吧，觉醒吧。二，他是一无所有的君王。看着十字架上一无所有的君王，我们大声呼喊，朝拜这位贫穷的君王吧。今天世界的灾难，金钱，今天教会的可怜，金牛犊。我曾经抱怨过教会的上司，这么多年没有建立这个高楼大厦，没有为神父们医疗保险，没有在各大都市里长远计划房产投产。今天我的抱怨声在耶稣的十字架前终止，我的世俗愚见降服在十字架下一无所有的君王前。看着主耶稣，在中国的天主儿女应该羞惭满面。什么是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儿女最需要的？是建立 高楼大厦、巍峨的教堂，还是先建立每个人心中的教堂？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教堂已经不少，可是我们心灵的教堂在颓废，在空虚，在孤独。是想拼命的教产，是拼命的要教产赔偿，还是争取起真正的信仰自由？是信仰自由，才是真正的教产。没有了信仰自由，教产何用？没有了虔诚的信，再宽敞明亮的教堂又有何用？没有了信的精神，再动听嘹亮的歌声又有何用？歌剧院、电影院同样有感人泪下的歌声，不一样。一个是信得的，一个是没有信得的。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呀，你应该回顾教会历代的圣人圣女们，回顾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是金钱，还是比金钱贵重万万倍的精神财富？圣伯多禄、圣保禄为我们留下多少珠宝？圣安当、圣本笃为我们留下多少房屋？圣奥斯定、圣奥波罗肖为我们留下多少田地？圣方济各、圣依纳爵为我们留下多少房屋、房契？圣女大德兰、圣女小德兰、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真福德兰，多少个圣人，他们为我们留下什么？没有世界的财富，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却是比世界上财富贵重万万倍的信仰。他们留下了天主，留下了信德、望德和爱德，这些是我们最需要的远胜黄金和宝玉。我再分享一次，有一次我对一个常年坐监，由于坐监而忽略了他孩子们的教育的这么一个父亲，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说你看，你看你的孩子们，你们什么都没给他们留下。”他的孩子们的确物质条件都不好。我一说这话，触动了这个爸爸的心。这个老人家哭着向我说：“神父，我给他们留下了天主。朋友啊，我们要牢记。”你给你的孩子留下了什么？信德的贫穷，还是教会真正的贫穷？最后，让我们在十字架的耶稣面前安静下来，整个世界会引着我们的安静而安静，引着我们的朝拜而朝拜。世界的希望就在这里，十字架上犹太人的君王身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祈祷。十字架上被人讥笑的主耶稣，我的君王，我的天主，求你可怜我，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那些讥笑你的人群当中，我不愿意接受你，害怕你，将你抛弃，我曾经像恶道一样去质问、辱骂你，主啊，可怜我，宽恕我吧，我愿意像幼道一样向你说：主啊，在你的天国里，请你记我一念。我相信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为人受苦的大能君王。阿门。